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由于今年是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年啊，这个受到美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关注啊，因为这场选举呢，似乎除了影响美国之外呢，对整个的国际全世界的政治经济都会有影响，所以呢，这方面的话题就比较多啊。再加上今年这两位可能会获得，就是大概率会获得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呢，刚好又是四年之前，可能同样啊，在两人再对决一次，民主党是拜登，那共和党呢是前总统川普，那么他们两个人的年龄问题呢，就变成了今年大选的一个话题了。除了这个之外哈，这两个一个是81岁，一个是比他小3岁，78岁了，这个川普啊，所以呢，他们两人的寿命都已经，现在的年龄都已经超过美国人的平均的寿命了，再加上两人都曾经出现过失态或者是失误的这种口误，不管是口误也好，是这个讲话当中出现一些奇怪的情况也好啊，这个是让人就感觉说他们会不会这个在敏锐方面，在思考的这个记忆力敏锐方面，在这个整个的这思维吧，会不会出现老化等等啊，所以在每一次民调当中呢，年龄问题都提出来了，都这个反映出民众对他们年纪的这个担忧。好了，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个川普呢还更多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面临91项刑事罪的起诉呢，所以呢他又多一个不确定性啊，就是这个法庭的审理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两个人当中，无论是谁，某一个人，在从现在到这个明年1月20号就职之前，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万一有一个人因为任何的变故没有办法选下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共和党以及民主党他们都有哪些应急的措施，怎么样推出另外的一个替代的人选？
美国男人的平均寿命是77.28岁，女性稍微高一点。那么刚才说的一个81，一个78呢，这个计算是按照他们的生日，在11月投票以前他们的生日。因为以前我们听说过川普和拜登差4岁，一会儿说差3岁，所以我们今天说的81、78是按照他们的生日来计算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2024年就将出现美国历史上的这样的一种第一，就是这俩人甭管谁当了都创造历史啊，都是美国历史上最老的总统。然后呢又出现一个很可能发生的事，就是一路完了以后可能有一人撑不住了，因为任何的原因，这个原因可以有8个，不管是身体的原因呢，还是记忆的，或者是什么形式啊，还是说他本人的遇到的一些意外啊等等种种的原因吧，都有可能这个事发生。那这个美国宪法在这个事儿是怎么交代的呢？在美国历史上有没有发生过呢？刚才说了，这个里面分成几个阶段，我们来看一看啊。首先一个阶段叫做，如果从现在到初选有一个人不行了，或者从初选到大选有一个人不行了，或者俩人都不行了，然后是从大选完了投票完了他也当了，但是1月20号他就职以前他又不行了啊，出于什么原因，那么都应该是怎么办？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个就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呢，看看美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因为年龄的问题居然成为今年2024年总统大选的这么一个关键的议题，我们就要看一看。咱们就先从初选这儿来开始，因为3月5号呢，这个就美国15个州的初选，这就普遍的进行，基本上就出来。拜登没有什么悬念了，好像到现在为止，川普几乎也没有什么悬念。Nikki Haley 的退出现在看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不要忘了3月15号也好，4月也好，5月也好，那些初选都要最终有一个事情来决定，叫党代会。这个党代会呢，一个是共和党的党代会，那是7月15号在密尔瓦基， 然后民主党的党代会呢，或者叫全国代表大会呢，是8月19号在芝加哥，啊，是那个时候才真正的决定谁是党里面出来。也就是说，尽管这个人他在一些州赢得了初选，但是我们也知道啊，现在的民主党呢，他的党代表是4000人，共和党呢2400人。咱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到了7月份、8月份，这些党代表一投票，对不对？他投出来的结果跟初选不一样，这也不无可能。也就是说，这个里面也有一定的变数。尽管在这里强调一下，4000也好，2400也好，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这些党代表他们具备两个特征：第一，他们一定是党内的积极活动者。啊，那种有一搭没一搭的，或者那你没可能当成党代表，你当成党代表一定是全力投入到竞选当中，对这个事情和这个事业贡献了大量的时间，同时也是热衷于这个，你是一个积极分子，你才能成为党代表。第二，当你去党代会的时候，你心里非常知道你投谁了，你已经很清楚你投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多数的情况下党代会没有意外，去以前知道谁，到最后也就是谁。但是呢，1968年3月31号，美国的总统 Johnson 突然在电视上做了一个讲话，让全美国震惊。他说：“我不选连任了。”
嗯，
这来得太突然，你知道吗？我们就从1968年3月31号开始讲起，
因为那个时候呢。3月31号那个时候已经有14个州加上首都华盛顿特区已经举行过初选了，他就在这个初选的名单上面，所以突然他宣布我不竞选连任了，他有没有这个自由？当然有这个自由，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宣布由于任何的原因我退出了，我不想选了，不行吗？这样一来的话，就等于是给了这个民主党一个挺大的挺棘手的一个麻烦啊，也就是说本来大家在选的过程当中，反正谁得票多谁就获得党内提名，这已经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嘛，一个政治方面的这么一个共识。那现在一个可能获得连任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突然退出了，那怎么办呢？于是这个时候呢，就已经选过的那些人咱们就不要说了，因为他已经投过票了，不可能再重新举行一次初选了。那剩下的这还没有进行初选的这些州，本来是说前面最早进行初选的州对整个的选举是影响力比较大的，越往后面到6月份您在举行初选的时候，人家前面可能有很多人党代表都足够了，你那个票投跟不投已经没关系了，无足轻重了。在1968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逆转，就是还没有投票的30几个州反而变成了举足轻重的州。
对，因为当时1968年在全美国只有14个州进行初选，其他的州的没有初选。那那些州怎么决定呢？它里面的什么牧师啊、市长啊，
对，
就是这些人他们来决定。
就是由地方党团的人手里边的权力突然大了，
嗯，
因为他们掌握着叫做党代表票，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初选是选党代表。于是这个党代表呢，他们代表各个州要到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你的州去投这个票去，谁获得了多少多少票就可以获得党内提名，基本上两党都是这样。到这个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大选11月份大选也不是直接选的总统，选的实际上是你这个州的叫做选举人票啊，所以呢你得到的是选举人。于是这些选举人代表他各个选区的选民，在2021年的时候，这不是就是1月6号嘛？到国会去要代表你的选民去这个选举人再要去投一次票啊，所以基本上它是这个两级制度。那么这些大部分的规范是哪儿来的呢？怎么来说是怎么去进行呢？这些东西操作的这个程序到底是怎么进行呢？哎，这儿有一个这方面的专家啊，这个呢是布鲁金斯研究院关于有效公共管理中心这样的一位资深的研究员啊，他在 不久之前，大概几年前吧，写过一本书，叫做《基本政治》啊，就美国的基本政治。在这本书里头，这个Elena Carmack 啊，他就在这里头呢，就有许许多多的规范，就是当一个总统候选人，当一个谁谁谁，或者是党内的这个候选人，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问题不能选举的话，那么党内应该如何选这个替代人。这头其实有的是相当讲究的，有的是他也不知道，那也可能历史上
没有，
对，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所以呢就讲的比较含糊。
对、
啊、所以呢有很多东西要到真正发生的时候才能知道呢，所以可能如果一旦发生的话，可能出现一些混乱，这都是有可能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在竞选期间啊，在十一月投票之前啊，如果发生任何事情，甚至包括明年就职啊，一月二十号之前，就职之前啊，发生任何事情、任何变故，其中的某一位总统候选人或者是当选总统没有办法履行职务，或者在之前就退出，或者是由于任何原因没有办法胜任这个职务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啊？怎么样去就是选出另外一个可以取代他的人，替代他的这个第二个这个人选哈，所以这个里头呢有各种各样的程序，有各种各样的安排。刚才说过了，基本上都是根据这个 Elaine McCarmack， 哎，对，Carmack 啊，他所写的那个 Primary Publics， Politics， 这本书里边的很多的这个史料所记载下来的。它叫做一个恨不得是一个手册啊！如果要是发生这个，应该怎么办？如果发生那个，应该怎么办？
那刚才讲到1968年3月31号，突然前总统或者是在任的总统 Johnson 宣布他不选连任了，而人家很多的州的初选都已经完成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紧急的情况。那当然，他的副总统呢 ，Hubert Humphrey 就马上出来了啊！出来了以后，他就说：“那行，那他就变成党内的提名人。”而最有意思的是，在整个过程中，他一次初选都没参加过。
对，
一个一次初选都没参加过的人，结果变成了党内的总统的提名人。那么，1968年也是非常难忘的一年。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电影，我们在某一期节目当中专门介绍过，叫《The Chicago Seven》啊，芝加哥七汉子，就是1968年当时大规模的反战，而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举行的时候就被冲了啊，被这些反战，然后就变成了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然后共和党呢是在1972年的时候也就跟随了民主党，就是通过这种初选的方式，所以1972年几乎是一个分水岭，也就是美国的近代历史到了1972年才有了我们现在的所有的州的叫做初选或者党团会议，就是这么一时候，1972年在那个时候就定下来了。那么回到这个问题，就是党团会议也好，初选也好，突然之间有一个人不行了，那怎么办呢？麻烦在这儿是这样，就是这些人投票的人啊，人数不一样，现在是4000和2400，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代表，但那个时候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些人呢，他们突然变成了重新来了，因为他们心目中要投的人，刚才讲过，去党代会的人两大要求，一个是社会或者本党的积极活动者，再有一个就是他们清楚的知道这个票要投谁，在自己的州也有个初选。但是突然之间这个要投的那个人没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得重新组合，这个往往会造成所谓的党代会的大乱，因为在这个时候就哇怎么办哈。那么人们就想到1924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就出现这个情况，1924年的时候投了103次
啊，
对不对？才投出来，因为那个时候什么那个把那个 Davis 啊，像西弗吉尼亚 Davis 给投出来，也是突然之间大家想投的那个人没了，
嗯，
那只好就重新投。打那个时候要非常的麻烦，会很多。1912年也出现过这个情况，1912年是老罗斯福大战塔夫特啊，实际上塔夫特是他培养出来的人，但是他们就指责说你们那个有的选举人是假的，
又炸机了嘛，
有诈欺啊什么这个那个的，也是弄得个大乱。
对， 那么好了，现在就假设一下哈，如果要是这个拜登因为任何的原因他退出的话，那么据这个分析呢，说他现在的副总统贺锦丽马上就会出来说我来选，我来替补啊。但是他说替补还不能算，原因是如果拜登现在不能履行总统职务的话，当然副总统是第一替代的人选。可是问题他现在说我退出了，我不选连任的话，那你谁竞选连任？你可以说你竞选，但是不一定党团会同意啊，不一定你获得党内的提名嘛。所以呢，除了这个副总统贺锦丽之外呢，现在有这么几个人，大家是认为说一旦出现这个可能性的话，这些人一定会跳出来选举的。一个就是我们加州的州长 Gavin Newsom 啊，另外有两个呢，一个是这个密西根州的这个女性的州长Gretchen Whitmer 啊，还有一位呢就是伊利诺州的这个年轻的州长 JB 叫做 Pritzker 啊，这两个人可能都有打算这个获得党内提名的这个可能性，这是第一。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你看，我们必须要把它分成两部分，也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州已经进行了党团会议或者初选了，还有一些州还没有进行。那没有进行的那些州呢，势必啊，尤其是如果是民主党的候选人退出的话，那民主党可能就要申请要修改他们或者推迟他们初选的日程，这样的话有更多的时间来协调党内呢，看看在还没有这个初选的这些州里边是不是可以统一意见来推出一个大家或者大多数人赞成支持的这么一个人选出来。有没有过推迟初选的结果时间的呢？有过，2020年就曾经出现过，因为当时是疫情，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不能出来在这个聚集在一起投票什么的，有差不多当时有16个州就推迟了这个初选的日期啊，有的就改为可以通讯投票等等。那如果出现这个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不能在这个时候突然退出选举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么已经投票的这些州呢，他们也是人们积极拉拢的对象，原因是虽然他们在初选的过程当中已经投过票了，已经支持川普已经支持这个拜登了，但是如果拜登因为任何原因退出的话，那他们这些手里的票就等于是自由票了。
对啊，
对吧？他可以去投给任何一个他们认为他们支持的人呢、
啊、是啊，那这不就刚才说就乱了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那这是在初选的情况之下哈，就初选以前所谓的党代会以前，现在呢是这么说，党代会开完了，那个被推举出来的人慷慨激昂的也讲话了，对吧？之外党代会上感谢你们提名我代表你们来竞选总统，然后接下来就等11月投票吧。这段期间，比如说8月到11月，对不对？
对，
一下他又不行了，那因为什么原因没了？这个在1972年发生过，1972年8月已经出来了，双方的候选人都出来了，就准备11月投票了。结果民主党的副总统候选人 Thomas Eagleton 突然说：“我不选了，我忧郁症，哎呀，有个要进医院，而且我这个精神呐、不行了。”有压抑啊等等，这一下突然麻烦了啊！这个总统候选人变成没有副总统，那么党内呢，275个人赶紧再又重新投出一个 Sergeant Shriver， 你听这个姓啊 ，Shriver 你就知道他是 Kennedy 家族的连襟啊，是他们家族的这个人。但是当然了，民主党折腾半天也没什么太大意义。之所以今天我们记不住 Thomas Eagleton 和 Sergeant Shriver， 原因是1972年有一叫 Richard Nixon 的人当选了，所以你这个民主党折腾半天没用。但是不管怎么说，他在历史上留下这么一个记录，就是当时有这么一个混乱的情况。那么再往看啊，然后民主党代表大会也完了，11月份的投票
也结束了，
投完了，这人知道了，这个叫
已经选出总统了。
他呢不是总统，他叫当选总统。
对，
那他已经当了，他已经击败了对方或者已经连任了。这个时候到1月20号，华盛顿就职典礼、就职演说要发表了。这之前，完了出事了啊！不管什么事啊，他不行了，那怎么办？
对， 那这个又是一个麻烦。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程序必须要走，就是今年是12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三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二啊，所以今年呢据说是在12月17号，这个是2021年是1月6号举行的，就是那个叫做选举人认证。
不叫冲击国会吗？
啊，对对对，那个时候是选举人认证。因为选举人认证是最终的程序，也就是说我们11月份投票已经大家都知道啊，选出来一个总统，这个总统呢他要在选举人还要在国会参众两院的这个共同会议上还要认证了以后才能够算是真正的当选总统的，这个是一个这个程序一个步骤啊。那么好了，在这个之前如果要是出现任何的这个变故，比如说任何的原因，这个当选总统他突然没办法履行这个职务了，或者说是出现任何的问题退出了，那这个时候这个也是，那这个可能我都觉得这麻烦就更大了。
对，那就很简单，那就是只能二话不说副总统就当了嘛，对不对？副总统他就顶上来，然后由参众两院的投票还要多数，
对，
才选出一个副总，也就是这个副总统变成了正总统，但是他要去提名一个副总统，而这个提名不是说你说了谁就是谁，还得参众两院通过，所以你不能提一个人你感觉上可能通不过，那不是瞎耽误时间吗？所以这又是这么一个程序。那么说到年龄问题呢，因为我们今天说的就是年龄问题，在美国历史上也有过，跟大家说一说，听现在听起来挺可笑的。当时我们加州的州长叫 Ronald Reagan， 他选总统的时候不到70岁，他不到70岁，68还是69吧，反正被认为哎呦这么老
了，
这么老还选总统呢。然后1995年 Bob Dole 这美国的联邦参议员大战克林顿呢、选总统，美国的时代周刊有一个封面的文章叫做此人太老啊，
无法胜任
当总统，而多老啊，那个时候72岁。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78战81，这个各种变数也许会有。